Veni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, implee superna gratia, quae tu creasti pectora.
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2月14日，周六。今天我们要讲解的福音是马尔谷福音8章1到10节。
是的，这段福音讲述了耶稣在荒野中喂饱众人的事迹，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属灵真理。
那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，在荒野里，谁来养活我们？福音里提到一大群人在荒野里已经3天没有吃的了，门徒当时是什么反应呢？
门徒的问题很实际，他们问耶稣在这荒野里从哪里能找到饼使这些人吃饱。确实，荒野里没有市场也没有粮仓，按人的眼光看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他没有直接回答从哪里找饼，反而问门徒有多少饼，对吗？
没错，耶稣问他们有多少饼，门徒说有7个。然后耶稣拿起这7个饼，感谢了，掰开递给门徒去分配，结果4000人都吃饱了，还剩下7篮子的碎块。
这让我想到，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行这样的神迹吧？之前好像还有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的事迹。
你说的对，在马尔谷福音第6章就记载了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的事儿，现在又是7个饼喂饱4000人，耶稣其实是在重复同一个信息。在荒野里是他养活我们。
那这让我们想到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的祖先也在荒野里，天主是怎样供应他们的呢？
以色列人的祖先在荒野里没有吃的，天主从天上降下玛纳养活他们40年。荒野其实是一个试验的地方，让人看见到底谁才是真正养活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积蓄，还是那位从天上降下食物的天主。
就像教会在福音前欢呼词中提醒我们的，人不但靠饼生活，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这句话是不是出自《生命记》呢？
是的，出自《生命记》8章3节，梅瑟对以色列人说，上主使他们受苦饥饿，却以玛纳养活他们，是为叫他们知道人不单靠食物生活，更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活。所以真正养活我们的不是饼本身，而是那位给饼的天主。饼会用完，但天主不会离开。
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第二部分内容，虚假的替代物。
在今天的读经一中，有一个和福音故事完全相反的记载，亚洛贝罕王制造了2只金牛犊，然后对人民说，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，以色列人民哪，这就是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天主。
这不是公然的谎言吗？金牛犊怎么可能是天主呢？
确实如此，金牛犊从来没有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真正领他们出埃及的是那位在红海分开水，在旷野降下玛纳，在西乃山颁布诫命的上主。但亚洛贝罕却指着这2只金像说，这就是你们的天主。
那人民为什么会接受呢？
最主要的原因是方便，去耶路撒冷路途遥远，朝圣也很麻烦，还要献祭、守节期、听司祭讲律法。而有了金牛犊就不一样了，一只在贝特尔，一只在丹，就在家门口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随时都能拜。
这让我想到以色列人之前好像也犯过类似的罪。
没错，在达唱咏中就提到，他们在何勒布铸造了牛犊，崇拜雕塑的神像，用吃草的牛犊取代荣耀的上主。何勒布就是西乃山。当梅瑟上山领受十诫时，山下的百姓等不及，就让亚郎制造了神像，还说那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亚洛贝罕其实是重复了祖先的罪，用可见的偶像替代了看不见的天主，给了人民一个便利的宗教。
那我们现在会不会也有自己的金牛犊呢？
当然可能有，我们可能会用金钱、成功、人的认可这些东西来替代天主。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罪，但当我们向他们祈求，好像他们能救我们，为了他们献上时间、精力、良心、关系，好像他们能给我们平安时，他们就成了我们的金牛犊。
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些金牛犊呢？
因为他们方便，金钱看得见，成功可以衡量，人的认可立刻就能感受到，而天主是看不见的， 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，他的道路需要信赖和等待，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些更容易、更立即、更可控的金牛犊，但他们并不能真正养活我们的灵魂。
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内容，来谈谈遗忘与罪的关系。
达唱咏里有句话特别发人深省，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恩主，在埃及行过奇迹的天主。其实罪往往不是突然爆发的背叛，而是从遗忘开始的。
遗忘这个说法挺特别的，以色列人不是故意拜金牛犊吗？怎么会是遗忘呢？
你想啊，他们不是突然决定不要上主的，是慢慢忘记了红海怎样分开，忘记了旷野里的玛纳，忘记了西乃山上的声音，忘记了是谁领他们出埃及。当记忆模糊了，谎言就容易趁虚而入。
哦，就像我们生活中，如果忘记了天主曾经的帮助，就会开始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别的东西。
完全正确。当我们忘记谁真正养活我们，就会去寻找替代物，忘记了是谁赐下每天的饼，就会以为是自己的能力，忘记了荒野中的供应，就会抓住任何看得见的东西。
亚洛贝罕说，金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的天主，百姓居然信了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忘了真正的天主？
最关键的是，如果他们记得红海的奇迹、玛纳的供应、西乃山的启示，怎么可能接受金牛犊这种谎言？他们接受，正是因为遗忘已经悄悄发生了。
那我们现代人会不会也这样？
当然会，生活顺利时忘记赐恩者，有钱时忘记真正的供应者，成功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聪明，这些都是在重复以色列人的老路，忘记那位在荒野中养活我们的主。
所以达唱咏才祈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。
对，我们既需要天主记得我们，更需要自己记得天主，记得他是谁，记得他做过什么，记得他才是那位真正养活我们的主，这才是避免陷入虚假替代的根本。
前面我们了解了遗忘如何导致人们寻找虚假的替代物，现在让我们来探讨真正的饥饿与满足究竟是什么。
好的，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内容。经文中提到4000人和耶稣在一起已经3天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跟随耶稣这么久呢？
对啊，一般人饿肚子肯定早就离开了，他们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最关键的是，他们留下来是因为耶稣本身，他们听耶稣讲话，看耶稣行神迹，内心被耶稣吸引，所以即使没有食物也愿意留在他身边，直到3天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身体上的饥饿。
那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这种饥饿呢？
耶稣看到了他们的需要，并且充满怜悯。他说，我很怜悯这一群人，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，没有什么可吃的了。然后就有了用7个饼喂饱4000人的奇迹。
这里提到的用饼喂饱众人的事迹和之前5000人的事迹有什么不同吗？我记得之前是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。
圣热罗尼莫曾对此有过默想，他认为4000人虽然数量较少，但信德更大，信德更大的人吃得更多，因为他们不只是来要饼，而是来要主自己，他们对主的话更饥渴，对主的同在更渴望，所以能得到更多的满足。
这么说，真正的饥饿不是肚子的饥饿，而是灵魂的饥饿。
没错，真正的饥饿是灵魂对天主的渴望，真正的满足也不是得到更多的饼，而是得到那位给饼的主。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只是为了要健康、金钱等东西，拿到了就走，那并不是真正的满足。
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宠呢？是自己独自享用吗？
圣奥斯定在讲解这段福音时说，掰饼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分享。天主的供应不是让我们独占，而是让我们一起领受。我们领受的恩宠不是私有财产，而是要分施给其他饥饿的人。那些碎块没有失落，我们属于整个教会，都是为了彼此的益处。
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后一部分的讲解，探讨如何不忘记真正的供应者。
是的，这部分内容其实是对前面所有内容的一个总结和升华， 就像亚罗贝罕王指着金牛犊告诉人民那是领他们出埃及的天主一样，耶稣在荒野中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事迹，其实也是在向我们昭示他才是真正的供应者。
那我们具体该如何做才能不忘记呢？我们在生活中就常常把信赖放在哪里呢？
最关键的是要审视自己的内心。当我们感到害怕时，我们会抓住什么？当我们有所缺乏时，我们会向谁祈求？当我们需要安全感时，我们又依靠什么？
如果答案是金钱、成功、别人的认可或者自己的能力，是不是就像在拜金牛犊一样？
完全正确。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不好，但当我们把它们当作能拯救我们、给我们真正满足的依靠时，它们就成了我们的金牛犊。可金牛犊是不能真正养活我们的灵魂的。在人生的荒野中，只有那位真正的供应者耶稣才能满足我们。
那信德在这里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？
核心在于信德的功课。耶稣问门徒，你们有多少饼？门徒回答，七个。七个饼对于四千人来说实在不多，但在耶稣那里就足够了。问题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，而在于我们信赖谁。当我们把自己拥有的那一点点交给主，他就会祝福、掰开、分配，让少的变成多的，不够的变成有余的。
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忘记真正的供应者耶稣，不把那些看得见的方便的东西当作依靠，而是信赖那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天主。
没错，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包括在荒野里谁来养活我们，虚假的替代物，遗忘是罪的开始，真正的饥饿与满足，以及不要忘记真正的供应者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境遇时，始终记得那位在荒野中养活我们的主，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。
让我们一起在心中默默祈祷，让我们都能时刻铭记真正的供应者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
再见。
Veni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, implesso perna gratia, quae tu creasti.